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迪·圣修伯里曾经说，爱的真谛不在于持续的互相凝视，而是我们共同注视同个方向。凝视彼此的确重要，但也要有共识跟同样的目标才能够走得长远。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书中教授的分享，更多挖掘关系能够长久的秘诀。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堂课，这次很特别，因为米奇带了他的妻子杰宁。罹患渐冻人症的莫瑞教授越来越虚弱了，他的睡眠越来越糟糕，咳嗽起来也令人看得心惊胆跳，因为他有的时候一咳就是咳一个小时，自己都不晓得能不能停下来。虽然病情越加严重，莫瑞还是很关心米奇，甚至是未曾谋面的杰宁。米奇觉得跟杰宁比起来，杰宁天性和善许多。杰宁虽然没有见过莫瑞，但他们在第一次电话上聊天的时候，却仿佛从大学时代就认识了，非常的亲切。所以当这场短暂的通话结束之后，杰宁就跟米奇说，下一次他要跟米奇去拜访教授。第一次碰面，莫瑞教授跟杰宁聊得非常愉快，莫瑞还分享了米奇没有听过的经历。当莫瑞在大学任教的时候，学校里的教师时不时会跟其他的教职员玩扑克牌，其中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打牌结束之后询问莫瑞能不能看莫瑞工作的情形，于是莫瑞教授就带他来到自己的课堂上，让他看自己如何教书。下课后，外科医生邀约当天晚上他在医院会动个手术，邀请莫瑞来看他工作的样子。莫瑞想说礼尚往来就答应了。外科医生带他进到手术房，手术台上是一个女人，腹部以下全裸。医生拿起手术刀一切，莫瑞就快要昏倒了，因为好多血。他仿佛可以想象病人醒来之后所要承受的痛苦。米奇听了这段往事，不禁心想，以前莫瑞看别人的病痛都差点昏倒，如今自己病成这样却能够承受得住，真是奇特啊。在知道杰宁的职业是一位歌手之后，喜爱音乐的莫瑞教授马上邀请杰宁可不可以为他唱首歌曲。米奇以为杰宁会拒绝，因为自从米奇认识杰宁以来，几乎每个人在得知杰宁是职业歌手的时候总是会提出这个请求。然而杰宁一向不喜欢在人面前表现，又是完美主义者，所以往往会礼貌地婉拒对方。但是这一次，面对莫瑞教授的邀请，杰宁完全没有犹豫， 开口对着莫瑞充满感情地唱了一首1930年代的老歌。这再次让米奇感到惊讶。莫瑞教授总是可以让别人为他打开深藏心中的感情，并且你也总是能够在莫瑞身上得到温柔的回应跟鼓励。在杰宁美妙的歌声里，莫瑞闭上眼睛沉浸在当中，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虽然他的身体僵硬得像个沙袋，但你几乎可以看得到他心里面在翩翩起舞。杰宁唱完的时候，莫瑞睁开眼睛，眼泪顺着脸颊落下，这让米奇感到惭愧，因为他听太太杰宁唱歌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一次像莫瑞这样的全心全意聆听。莫瑞教授的身体正在一天天的衰弱，连睡觉都变得困难，咳嗽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停下来。按理来说，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病痛，很容易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痛苦上。可是莫瑞却没有这样，他仍然关心米奇，也关心第一次见面的杰宁。他想要知道杰宁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在知道他是歌手之后，很自然地邀请杰宁唱一首歌。更重要的是，当杰宁在唱歌的时候，莫瑞是全心全意地在聆听。他闭上眼睛，沉浸在歌声里，仿佛整个人都在那旋律里跳舞。杰宁唱完的时候，莫瑞甚至流下了眼泪。那可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他被感动了。可是相比之下，最常听杰宁唱歌的米奇却意识到自己竟然从来没有一次像莫瑞教授这样听杰宁歌唱。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也跟米奇一样呢？和身边的人相处很久，却未必真的用心去倾听他们，认识他们。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如此，他是一位用心看见并且倾听的真神，就算对方是第一次看见遇见耶稣。比如说记载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拿但业第一次听腓力介绍耶稣，知道耶稣来自拿撒勒的时候，他有些疑惑地问，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吗？耶稣却看见他，主动对拿但业说，看哪，他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人。而且当拿但业询问耶稣，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我在腓力跟你提到我之前，就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了。拿但业感到很惊讶，因为耶稣知道他在哪儿，还看见了他的内心。耶稣知道拿但业是谁，知道拿但业的思想和态度，这让拿但业对耶稣产生信心，愿意跟随他。路加福音的第19章则是记录了另外一场的相遇，这次是耶利哥的税吏撒该，他久闻耶稣的大名，想要一睹为快。但是因为他的职业是向犹太人收税，当时税吏往往会趁机多收一些放入自己的口袋里头，所以撒该理所当然的被犹太人讨厌，被犹太人轻视还有排斥。撒该长得矮小，所以就爬上树想要看耶稣，他知道耶稣一定会从他们那儿经过。没有想到耶稣走过耶利哥的时候，看到树上的撒该，就主动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这个画面很特别，耶稣没有忽略撒该，也没有因为撒该过去的错误而排斥他，反而主动认识他，看见他，甚至邀请撒该亲近自己。这也打开了撒该的心，让撒该对耶稣说，他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如果讹诈了谁，他就要补偿还他四倍。不论是对拿但业还是撒该，耶稣都看见他们，认识他们，并且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不但如此，我们可以在旧约的诗篇当中看到上帝如何倾听倚靠他之人的呼求。诗篇116篇的作者遭遇了一些艰难的经历，甚至差点丧了命，但是上帝听到了他的呼求，拯救了他。诗篇116篇的1到9节，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开头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一个画面，神俯身靠近诗人，听见他的声音。圣经教师华伦·卫斯比说，神俯身靠近我们，不是为了听得更清楚，而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诗人明白，上帝是真的认识他，所以诗人说，我一生要求告他，不是因为生活完美无忧，而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挣扎。上帝用心听他儿女的心声，甚至比儿女更了解他们的需要，并且上帝乐意听他的儿女为他的儿女停留，正如耶稣为着拿但业撒该而停留。上帝是倚靠他的人在困难中得着安慰跟拯救，诗人经历上帝的信实跟慈爱，怜悯跟拯救，所以他说，我一生要求告他，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旧约这篇诗篇所描绘的上帝，在新约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了。借着耶稣基督，你也可以得着这样的帮助，因为他是恩惠跟慈爱的源头。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十二章专辑《倾倒我全所有》当中的《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
笑脸帮助我，我还要成长。 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十二张专辑《倾倒我全所有》当中的《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在第十堂课，米奇带了妻子杰宁来见莫瑞教授，杰宁跟莫瑞有美好的相会，而米奇也趁机问了莫瑞教授有关于婚姻的主题。米奇认识的人几乎都有婚姻的问题，有人的问题是结婚，有人的问题是离婚，这问题就好像是什么浑浊沼泽里跑出来的大鳄鱼，与之缠斗不休。米奇问莫瑞教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莫瑞教授感慨地说，我替你们这一代的人感到可悲，在这个文化环境里，你们满心期望找到一个所爱的人，因为整个环境最欠缺的就是爱。但是如今的年轻人很可怜，不是太过自私，无法真正爱人或被爱，就是兴匆匆地结了婚，六个月就离婚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从对方得到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们又怎么知道和自己结婚的是谁呢？这真的很可悲，因为找到所爱之人至关重要，特别当你像我这样，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朋友很好，但你晚上咳个不停没有办法入睡的时候，朋友不会在你身边，不会陪伴你度过整个晚上，安慰你，照顾你每一天。莫瑞教授和他的太太夏绿蒂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结婚已经44年。米奇这几次拜访莫瑞教授，同时也会看到夏绿蒂跟莫瑞之间的相处。夏绿蒂有的时候会提醒莫瑞要吃药，有的时候是进来扶着他的脖子背部，或者是和莫瑞聊两个儿子的事。这对夫妻同进同出，时常只要对望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夏绿蒂比较内向，莫瑞比较外向，但是莫瑞教授很尊重夏绿蒂的意见。有时候当莫瑞教授跟米奇聊着聊着，如果有些话莫瑞知道夏绿蒂不喜欢他讲这个，莫瑞就会住口不言，这是莫瑞教授唯一有话不讲的时候。莫瑞教授说，我从婚姻学到的是，你会受到考验，你会发现自己是谁，发现对方是谁，以及两个人如何相处，或者发现两个人处不来。那么是不是有什么法则可以告诉你两个人是否合适结婚呢？虽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莫瑞教授整理出在婚姻和爱情里有几条不变的法则。第一，如果你不尊重对方，你会有很大的麻烦。第二，如果你不懂得如何折中，你会有很大的麻烦。第三，如果你们之间不坦诚透明，你会有很大的麻烦。最后第四，如果你们的生命没有相当共同的价值，你会有很大的麻烦。这当中重要的价值就是相信婚姻的重要性。莫瑞教授谈到了维持良好婚姻关系的几个法则，尊重、折中、坦诚、透明，还有共同的价值观，尤其是对婚姻的重视。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 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而在基督信仰里，婚姻更是被视为神所设立的美好关系，也被称为爱的盟约。两个人在神的见证之下合而为一。当两个人愿意在神面前学习爱跟包容，就能够把婚姻变成一个让彼此成长的地方，而不是只是同住一块的室友而已。金宁曾经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一句幽默的话，这是一位丈夫在结婚50周年庆祝活动的致辞。他说，结婚那天的喜悦是两个人找到彼此，合而为一。接下来的50年就为了应该合而哪个为一争吵不休。这段话令人会心一笑，也提醒我们，婚姻不是一个轻松的旅程，是一个需要智慧、耐心还有互相承担的关系。的确，两个人如果要携手相伴一生，就需要尊重彼此，坦诚相待，也要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最核心的就是相信爱，相信承诺，愿意彼此扶持，共同成长。这也令我们反思，自己是否愿意学习尊重跟承担，让关系不是只是短暂的激情，而是长久的同行呢？在基督信仰里的婚姻有一个美好的核心价值，就是相信同一位真神，并且有上帝的真理作为他们的生活准则。当两个人都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并且愿意降服、顺服、遵行神对于婚姻的旨意、婚姻的心意，也就更能够在婚姻里体会那盟约的美好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八张专辑《向列国宣告》当中的《伊甸园的誓言》。
看着最闪耀的那颗星，永恒光芒代表我们一生约定，不用继续寻找最美丽的剧情，渴望的幸福早已经千古不变，引导我们通过这条道路的试炼，伊甸园里有了你而完全，在这个时刻美丽的实现。珍惜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